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依然有蔡伯恩牧师为您分享无尽恩典。
这是一个关于福音奇妙的宣告。神预备的这份救赎不仅是给某个家族、某个信仰、某个传统的人，还给那些已经背离、敌对那位救主的人。
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要查考耶稣治好了一个重病孩子的事迹。不过牧师，我们会很容易忽略了这部分经文的重点，因为耶稣在人们的心里施行了一次更伟大的医治。
是的，说得很好。耶稣用医治展示了他怜悯的范围有多宽广，不仅临到这个孩子，最终临到了整个家。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抱了耶稣的爱和恩典。这段经文最终向我们显示了神的家门是向所有的人大大敞开的，包括犹太人、罗马人、印度人、穆斯林、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。在这次的事件，耶稣清楚明白地表明神的家是向所有人敞开的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。
哇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吧。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，
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。那地方有一个官员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害病。他一听到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，就去见他，求他去加百农治好那病危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官员回答，先生，求你在我儿子没有死以前同我一起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去吧，你的儿子会活的。那人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。在途中，他的仆人迎着他来对他说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问他们，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？他们回答，昨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热退了。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儿子会活的，因此他和他全家都信了。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我想说一个简单的故事。多年前，有一位牧师去访问某一个教会，在讲道的过程，他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女士。这位女士在听到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流露出深深的内疚跟痛苦。出于敏感，这位牧师在讲道之后来到这位女士面前问了一个问题，姐妹，你想了解借着耶稣基督获得原谅和新生命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位女士垂下带着内疚跟痛苦的双眼，流出了眼泪，回答说，哦，我不配。牧师说，问题不在于你配不配，而在于你是不是受欢迎的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做的，就是要清楚地表明他的福音、他的赦免、他赐予人的新生命，并不是为那些配得的人预备的，而是为那些受到一个奇异恩典欢迎的人。这个奇异恩典就是他的爱。 对于那些实在不配的人的爱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福音，这个好消息是为那些不配的人预备的，这样的话，不仅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受欢迎的，而且我们从基督领受的信息会在我们里面慢慢消失。于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将不会知道他们也是受欢迎的，是被接纳的。所以如果问题不在于配不配得，而是在于是不是受欢迎，就是是不是受接纳的话，我们发现耶稣就必须把这一点讲清楚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通过在一个特别的环境跟一个特别的人相遇，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，不过其他人的孩子甚至已经死了，还有人的孩子也一样的得到重病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的孩子呢？为什么是他得到耶稣的关注呢？而耶稣现在要做的是要告诉我们，我要向你展示恩典欢迎的大门是有多么的宽广。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圣经里呢？关于这个人的身份，圣经只是在第46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官员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了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的讯息。如果你查考一下其他的翻译本，你会发现官员这个词儿，有的时候会译成贵族、尊贵的大臣。因为在原文里，这个词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国王的人，王的人，就是说他是当时代表国王的人。那也许有人问，这个官员是犹太人呢，还是外邦人呢？因为耶稣是在迦拿行这个神迹的，不过这个官员却是来自另一个城市加百农。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旁边，是一个更大的城市，是当时军队商人汇集的地方，是商业跟文化交流的地方，也是古代世界交通的交汇点。还有一点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虽然加百农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城市，但它是被罗马人占领的。所以这位来找耶稣的官员来自加百农的话，这意味着他是殖民者的合作伙伴，是帮助罗马人来统治犹太人的。所以不管他原来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根据犹太律法，他的身份算是外邦人，因为他帮助敌人，也就是外邦人。他按照罗马人的命令压迫自己的同胞，即使他本来就是外邦人，他也是另外一个国家请来压迫当地人民的雇佣兵。如果耶稣向他施展怜悯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这样的消息是会扩散出去的。他是来自加百农的官员、贵族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点呢？那是因为耶稣原来的那些听众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已经跟我们一起学习约翰福音有一段时间了，你有留意耶稣是从谁开始讲他的讯息的吗？他的母亲在那个迦拿的婚礼上。那么下一个对话的是他的表哥在约旦河边跟施洗约翰的对话。接下来是一个犹太拉比尼哥底母，他跟耶稣是有相同信仰的。到此为止，耶稣一直都是在跟家人还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对话。下一个对话的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可以说是半个犹太人，他继承了部分犹太传统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耶稣处理了跟家人、亲戚、宗教领袖还有继承自己传统的人，总的来说呢，都是跟自己有关的。可是你还记得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一切包含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？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过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然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。我们说过，世界和世人是同一个词儿。这个世界世人的范围只有家人、相同的信仰和相同传统的人吗？或者他应该可以更宽广一点呢？当耶稣跟这个加百农的官员打交道， 也就是和一个外邦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神接纳人的门敞开的有多大了。这对今天我们来说特别重要。我们也许没有常常留意的是，我们生活在历史上基督信仰扩张最快速的时代。从尼日利亚、南美洲、非洲、亚洲来到主面前的人多得无法估计。不过他们同时也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身边。如果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国家、我们自己的家人，还有那些跟我们有相同理念、相同习惯、相同传统的人，那我们就是忘了福音的门原来是多么的宽广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福音受欢迎的程度跟广度，我们要问的不光是为什么这个人出现在圣经里，那还要问为什么这个神迹会出现在圣经里。这个人只是来到耶稣跟前说，我的儿子快死了，你能来救他吗？然后耶稣就答应帮忙了。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助的，耶稣可以去其他地方帮助的人，但为什么就是在这里的这个人呢？为什么要有这个神迹呢？也许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会有神迹出现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你需要看看这些神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你很可能会觉得圣经里面的神迹很常见呢、那是因为我们的圣经涵盖了超过2000年的历史，里面记载了很多神迹，所以会给你一种感觉，因为圣经里记载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神迹在圣经里的那些年代里面一定是常常发生的。不过实际并非如此。如果你查考旧约，你会发现圣经从亚伯拉罕到耶稣记载的大概有2000年的时间，这里头大概有70个神迹。你去算一算的话，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一代人大概一个神迹。尽管如此，这还不是神迹出现的一个大的图像，因为圣经里的神迹并不是平均分布的，神迹是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人群中发生的。就好像专门挑有新消息要发布的时候，或者是宣告福音的新时代要来临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大概跟我们去看烟火表演差不多。你看到的烟火并不是一口气全部放完的，而是一组一组的放，你的时候一组结束了会暂停一会儿然后接着放。第一组的神迹烟火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还有早期的族长时代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个年代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会让他成为多国的父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你是一个伟大计划的开头。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成为一个伟大计划的开头时，一系列的神迹在他跟他的孩子还有孙子之间发生了。但是在这以后，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神迹的。接下来就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了，因为神的子民在埃及做奴隶，摩西就去带领他们出来。我们忽然发现神迹的烟火继续表演了，另一组神迹出现了。因为神在这里说，我不但要给你们一个应许，我还要把你们从辖制中解放出来，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于是一系列的神迹发生了，不过接下来的神迹烟火表演又停了，神迹基本上不再出现，直到大卫王的时代。神要通过大卫王来建立统治，神给了大卫王一个应许，大卫，我要通过你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。神应许的统治从大卫王开始。于是我们看到神迹在这个时候又一次的集中出现了，因为神要告诉我们，他要通过他的统治来彰显他的全能。然而尽管神用神迹奇事宣告他的统治和全能，人们最后还是背离了神。当人们背离神的时候，他们又重新落入被奴役的境地，成为流亡者，直到但以理还跟随他的先知的时候，这中间又经历了大约600年。诶，我们突然又看到神迹集中出现。神迹的烟火表演几乎是每400到600年出现一次。当你把这些细节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什么吗？如果说神迹的出现是要让人们对于新出现的国度留下深刻的印象， 是要让人们对于即将来临的福音信息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么有什么讯息是已经向我们传达的呢？首先神说，这是我的应许。然后神说，现在我把你从辖制中释放出来。当你从辖制中释放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能知道神的统治跟法度了。如果你背离我，我仍然会救赎我的子民，并且再次的给他们土地。应许、释放、统治和救赎，如果你遵循这个模式来看，在旧约里面神迹要做的每一组的神迹的烟火表演，其实是说这就是神迹所指向的福音。信实的神会把你从辖制中解放出来，并且为你的生活提供法度。就算你背离他，他也不会背离你，他是救赎的神。不过今天我们来到新约了，如果神是救赎的神，谁来施行拯救呢？这个拯救又是对谁施行的呢？约翰在这本福音书里把答案告诉我们了。在加拿，耶稣施行了他第一个神迹，他做了什么呢？把水变成酒，让婚礼继续进行下去。他是神，他有控制物质的能力，却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并且愿意投向他的人。所以如果问谁来施行拯救，那么这个神迹回答了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来看加拿的第二个神迹。约翰在第54节说得很清楚，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之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留意啊，这并不是所有神迹中的第二个。耶稣已经去过了耶路撒冷了，就在耶路撒冷，尼哥底母对他说，老师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来的教师，你所行的神迹要不是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够行。我们回头继续看加拿的这个神迹，约翰告诉我们这是在加拿的第二个神迹。不过这回不是要来告诉我们谁来施行拯救，而是告诉我们这个拯救是为谁而来的。这份救赎，这份荣耀，这份良善，这份恩典究竟是为谁而来的呢？那个王的人，他的儿子快死了，他来到这里寻求耶稣的帮助。我们读了这几节经文，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。王的人，这个王是哪一个王呢？这个官员的上司到底是谁？你知道加拿是罗马属下的一个城市，但罗马人把他们的傀儡王放在这里，替他们统治犹太人。如果这个人是王的人，那么这个人所服侍的就是希律了。希律王，他的父亲，也叫这个名字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把他的父亲叫做大希律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要杀耶稣，在耶稣两岁的那个时候，把伯利恒所有的婴儿都杀了。现在的这个希律，是这个儿子希律，不是那个父亲老的希律。现在的这个希律，他还有一个情妇，这个情妇曾经杀了施洗约翰，也就是耶稣的表哥。另外后来也是这个希律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受刑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王的人是天上的王的敌人啊。但他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你能帮助我吗？我的儿子快死了。另外这个人曾经参加过各种背叛或者敌对犹太人的活动，但耶稣的回答是，门是打开的，我会帮助你。这是一个关于福音的奇妙的宣告。神预备的这份救赎不仅是给某一个家族、某一个信仰、某一个传统的人，还给那些已经背离、敌对那位救主的人。这是一个到今天仍然向我们传达的讯息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主拉长。
您刚刚听到的是蔡伯恩牧师在无尽恩典分享的信息，题目是他接纳万有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里，你谈到了这个儿子患病的官员，耶稣对他说，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我们祈求要一个证据或者是神迹，是不是错的呢？
是的，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。这里的约拿神迹是指从黑暗和死亡中走出来，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神迹。当我们读旧约的一些例子的时候啊，例如基甸求证据，我们忘了他本来是不应该这么做的。他实际上是用证据来试探和质疑神，他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应该的。但就像对待基甸那样，当耶稣对这个官员说话的时候，好像是在体贴人的软弱，他不会在这个观点上让步，但他仍然愿意对付人的软弱，是吗？他愿意照我们内心的需要。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如果你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神迹好让我相信你，这肯定是不对的。你顺服神应该是因为神的话，而不是因为你得到了什么证据。
非常正确。
但是我认识到生活中会有面临压力跟困难的时候，以至于我们的内心渴望要一个证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得告诉你，我认为这不是最明智的做法，甚至不是一个成熟的人该有的做法。但是我不是一直都那么明智或成熟，所以呢，我的内心只是在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为我显一个神迹。我不是说想要神像阿拉丁神灯那样的有求必应，但是如果神选择给我一个神迹，我会说感谢主啊。不过我还需要记得，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如果你依靠神迹超过依靠神的话作为你真正的指引，那你的人生会变得混乱又糟糕。你会开始像算命或者是占卜师说的，那些小鸟向这个方向飞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等等等，如此如此。你怎么就确定鸟儿飞能够给你带来这样的讯息呢？如果神做了奇妙的事情，那将会是一个祝福。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件事，我的一个女儿生活在另一个城市，当时她正在为某一个事情烦恼，我就请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围着我来为我的女儿祷告。有一个年轻人将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为我的女儿祷告。两个星期之后，我们发现他的祷告是如何获得应许的。当我女儿离开他教会的时候，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他，我能在你烦恼的事情上给你帮忙吗？这个时间可以说正好就是那位年轻人在为他祷告的时间。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。
确实没有，这真的太神奇了。
的确，所以我只能说感谢主。如果我要求主这么做，对我来说这是错误的，也是一种犯罪。但事实上，神慷慨地给了我这么神奇的证据，让我明白他的爱。我赞美他，然后说，神啊，我不会总是求这样的神迹的，但是当你为我预备的时候，我真的十分感激你。
真是激励人的信息，谢谢你牧师。
主的爱浩瀚如大海，慈爱量山如洪流，主为我舍己成救赎，他宝血为我留下。的爱浩瀚如大海，慈爱量山如洪流，主为我舍己成救赎，他宝血
为我留下，谁能忘记他的大爱，谁能停止赞美他，我一生仰望跟随主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上阔高，深如江河，深怜悯如波涛汹涌，潮水涌溢满我身，恩与爱滚滚如江河，从天浇灌永不息，数天平安完全公义，尽
我是主持人芳华，蔡伯牧师明天将继续和您分享他接纳万有的下半部分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